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二，我们看到呢今天是英伟达连跌三天之后啊，今天它再次呢大幅度的回弹，引领了科技股的上涨。今天呢和它相反的呢是道琼大跌了300点，但是呢标普以及纳指呢终于哈终止了三连跌，现在呢都是回弹了，推动了整个今天这个市场的哈过去三天连续三天下跌的这个趋势哈科技股。所以我们看到道琼斯一共下跌了299.05点哈，基本就是快300点，跌幅达到 0.76%， 收报39,112.16点。纳斯达克呢今天是涨220.84点，涨幅 1.26%， 收报17,717.65点。 S&P500 指数上涨了 21.43点，涨幅 0.39%， 收报 5469.3。 费半今天也大涨了 96.16点，涨幅 1.79%， 收报 5467.66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不管是费半、纳指哈、科技股等等全部反弹。今天的五大科技天王已经是集体收高， Meta 昨天就在上涨，今天呢继续上涨了 2.34%， 苹果涨 0.45%， Alphabet 涨 2.68%。 今天 Google 呢它的全自动驾驶汽车有新消息，一会儿呢高杰为大家介绍，它今天的股票涨 2.68%。微软涨 0.73%， 亚马逊涨 0.41%， 今天的所有的科技巨头全部上涨。道琼呢是一半都是收跌， Home Depot 哇跌了 3.58%， Nike 跌了 2.49%， 波音跌 2.24%， Salesforce 涨 0.76%。费半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成分股哈，今天也都回弹，昨天是一片惨淡，在因为这个 NVIDIA 的带动之下，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的 NVIDIA 呢大涨了 6.76%， 博通跌 0.72%， 美光涨 1.52%， 高通涨 0.66%， 应用材料涨 1.93%， 德仪涨 0.29%， AMD 持平，台积电涨 2.85%， 今天所有的台股的 ADR 普遍都是收红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周二哈走势呢继续延续了这种波动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纳斯达克和道琼它俩完全是走势相反的，当然了这种走势相反呢并不罕见啊，说明投资者这个钱流啊在重新调整他们这样的投资。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在过去10个交易日中，这两个指数呢有8次走向不同。这种这么高的频率哈，这种情况是从1995年4月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就是说1995年4月以来第一次出现。10个交易日当中，纳指和道琼哈整个是反着走的。为什么？很简单哈，就是 NVIDIA， 因为呢。这家公司 NVIDIA 它是不在道琼成分股份当中的，所以它大涨的时候呢拖着纳指啊标普500啊全都往上冲。它呢在上一周曾经一度成为最有价值的这个上市公司，然后呢就连着进入了三天的调整区间哈，过去三天一共跌了近16%，开启了这一周的跌势，但是今天呢一天又反弹了 6.8%。而过去这三天呢它的市值呢大约缩水了4300亿啊，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了近5000亿的这样一个，今天回来了 6.8% 了。所以呢主要的股指呢在不同的方向在使劲儿了，那标准普尔500当中的个股呢也是这样啊，显著的分化，也是呢导致了标普500指数的股票相关性降到了过去20年当中的最低的水平之一。这些呢都是美银呢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哈这个道琼斯的 market 的数据呢都能够显示出来。 反着走，所以这一波从去年到现在是 AI 热嘛哈，那 AI 一旦不热的话，纳指标普都往下走，所以大家都盯着 NVIDIA。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 NVIDIA 的数据呢就在显示哈，你像美银呢还是将因为 NVIDIA 呢是列入最佳股票名单，重申了对 NVIDIA 的股票的买入这样的评级，并且呢给了$150的目标价，一再呢他在强调 NVIDIA 是市场上最好的股票之一，然后呢分析师们也都在称赞 NVIDIA 哈，然后呢对他的这个 AI 呀、和他的接下来开展的业务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呢去注意的，这也是来自于美银的一个数据，它呢就在显示在过去一个月之内卖出英伟达的哈，全部都是这种大的机构啊都在往外走，买入的全部是散户，大家记住了，买入的全部是散户哟。所以这个呢就非常有代表性。那我们看到呢连跌了三天之后，今天的这种反弹呢也未必是机构进去的啊，很多的呢都是这种散户进来的。所以你别看呢他就说哎涨得这么高了大家都在担心哈，但是呢你因为这个呢去做空它也恐怕也是找死，对吧？那现在呢大家就看你这个故事，你这只股票的故事是不是还在持续，只要你这个叙事没有变，那你就看到了现在都是散户哈再去支撑这个啊。在上一周客户美银的客户净卖出是一个月以来的首次哈，对冲基金和机构客户全都卖出美股，然后全部都是散户买主，天的天哪。所以我那过去这三天是不是被割韭菜的也是这个散户啊哈。他的这个美银的量化策略师叫 Jill Carey Hill 几个人吧，在今天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截止到6月21号，美银的客户资金净流出$16亿，散户是唯一的净买家，再加上就是有的企业的回购，也是呢企业的回购是连续第四周买入，过去一个月非必需消费品的股票录得了资金的流入。这个呢也确实是呼应了此前美银的分析，就是即使呢消费者表现仍然良好，尽管呢哈就是第一季度的财报呢出现了疲软的迹象，但是消费者的表现呢仍然是良好哈，非必需消费品呢钱还在往里流，如果一旦呢大家不敢花钱的话，那大家会捂紧钱包，只是在必需品这部分去花钱，现在呢居然非必需消费品股啊这些股票呢居然把这个资金都流入了，说明大家还很看好嘛，对吧？企业客户回购呢比两周前更加接近呢记录的水平哈，这种速度呢企业客户的回购但是也开始放缓了，即使放缓，企业回购自家股票呢仍然在美银的历史数据当中排名第10啊，就是整个这100来年企业回购当中仍然是属于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对 NVIDIA 它的这个股票呢，我昨天给大家讲，虽然他们自己哈要套现啊，这些 CEO 半导体的 CEO 人家都在套现，但是对整个半导体的这个行业的看法仍然是非常坚挺的啊。我发现各方的分析师呢都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非常的乐观。我们就稍稍的呢去做一点点的资讯的汇总哈。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周一的时候，昨天 NVIDIA 呢它是直接跌了 6.6%， 那么空头呢从中是获利了$24亿，这是从2019年开始统计数据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这样的一个跌宕哈。一些市场参与者呢讲 NVIDIA 的股票的回落的原因呢就是2024年已经过去近一半了，所以投资人呢就把已经涨得很高的 AI 股啊开始撤资转向了其他的这种产业。我之前我们看到一些分析哈，他们说哦我们 这种轮动吧哈，那涨得太高了，我们要回调，然后呢去往能源股啊、金融股啊等等的哈去流动一下。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分析呀、啊、也好，他们机构都已经开始做了，做了之后呢他们才把这个报告给你弄出来，那散户再跟的话他们可能会受益，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这个 NVIDIA 近期呢是有所下跌，围绕着这种 AI 啊繁荣所扮演的这种乐观情绪，到今年为止啊，英伟达哈 NVIDIA 仍然上涨了145%，仍然是标普500股票当中哈、啊、表现第二好的这只股票。所以呢今天的分析师哈、啊、像这个避险基金叫做 Coltio Management 的创始人啊，他呢就在说他担心呢地缘政治的冲突会影响芯片产业以及 AI 的发展，包括呢会影响 NVIDIA。 一份证券文件显示哈，截止到今年三月底，这位投资人他们向 NVIDIA 呢投资了13亿美元。哇，截止到三月底投资了13亿美元，那这13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已经涨了145%，至少啊，至少。所以我们知道这13亿已经变成最少26亿都不止了啊。他呢是在投资会议当中说，他说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将会扰乱晶片生产，因为呢 NVIDIA 的大部分的资本支出都集中在台积电，而且呢 NVIDIA 也是台积电的最主要的客户之一，所以呢他认为NVIDIA 面临的风险呢，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因为他们就是依赖于台湾进行生产。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NVIDIA 呢周二市值仍然是第三哈，排名第三，第一呢微软，第二是苹果。这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另外呢我们也都看到今天呢有一些分析师啊对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你比如像法兴银行，法兴银行呢他们在今天发布了一个报告进行预测，他说 AI 的这个热潮可能会使标普升到6666点，之前呢最高的是6000点哈，是谁啊，是这个Wells Fargo 对吧，还有高盛是5600点，然后呢那谁是6000，现在又来一个法兴啊，他来了个6666点。他说呢高额的企业利润会成为标普500指数的杠杆，将支撑标普500呢在今年下半年创下新高，而 AI 的热潮可能会使标普呢升到6666点。他的报告呢是说标普500指数正处在关键的时刻，到今年为止迄今呢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5%之后，预计在将维持一个逢低买入的模式，下一次的上涨将接近联准会降息的周期，预计呢降息周期将于2025年年初开始，年底呢他们把目标水平维持在5500点不变。虽然呢标普500从年初以来强劲上涨近15%，策略师呢预测标普500指数在第三季将面临轻微的下行风险。为什么呢？他们就估计是受美国总统大选的波动的这种影响。股市呢，股市呢都存在着这种震荡和上行等等这样的风险吧，也显示了当前人工智能的繁荣啊，反映出呢网际这种网络泡沫哈、啊，从可能会推动呢标普500指数升到刚才说到的这个6666点哈。还有呢他们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OPEC 呢在大量闲置的产能的支撑下呢油价可能会上涨，那么这两者呢都会带来一些上行的风险。不利的呢就是如果呢美国每周申请失业的人数超过30万的话，那么小型企业的利润率就会恶化，抛售潮就有可能发生啊。除了呢科技产业之外，法兴的策略师也强调了工业和金融等其他产业的周期性机会，这跟我前天就是上周给大家分析的那个差不多哈，就是这个风水轮流转吧，你涨得太高，钱呢就会往别的金融啊工业啊等等方面，能源呢哈会往这边去流吧，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看法，我能给大家在这里就分析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着，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像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他们就说他们的客户呢就不愿意在标普五百指数在上半年呢已经都涨了15%，在这个规模之上哈，在高点入场。他说外界呀就在怀疑，他说如果你在科技股中，你会感到高兴，但任何在科技股之外的投资者还没有享受到这种强劲的增长。另外呢，投资界啊，投资者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是不是将结束从新冠疫情以来的这种复苏。那么经济呢仍然具有动力，科技巨头享受的这个收益呢就会扩展到市场的其他的角落。尤其呢在企业啊今年卖财报的时候，它在更高的生产率在未来几个月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之下，那么美股的这一轮的上涨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哈。这是德银的策略师呢是这样去分析的。那也有其他的分析师呢，就是他们觉得除非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者是联准会实际开始升息，否则的话美股所处的牛市不会脱轨。他们预计呢到年底市场才会出现波动，但是呢也不要指望着经济或者是联准会没有这个立场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哈，牛市就能够结束。瑞银呢他们也认为辉瑞最近的抛售并不能够反映科技或更广泛市场前景的恶化，因为其他的讯号全部都是正面的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几乎大家一致的都是觉得美股这一波还没涨完呢啊，这是策略师的这些分析吧。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据分，今天呢有一个呢是FHFA 哈，它的房价指数增率呢四月份报 0.2%， 月增率 0.2%， 低于预期的 0.3%， 前值呢是 0.1%， 这是20大城市的房价指数比前值高了 0.1%， 比预期呢少了 0.1% 哈，不如预期那么热，但是呢确实是房价还在上涨之中。房价的年度增报呢是 6.3%，前值呢是 6.7% 啊，都是比前值有所降温。今天呢美国消费者的信心，这是由 The Conference Board 所公布的一个数据。经济评议委员会表示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报 100.4， 预期是 100， 前值是 102， 从上个月的这个 101.3 降到了 100.4 哈，是下走的。那分析师呢是认为经济当中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哈，就是信心的略有下降哈，这是今天的几个经济数据。今天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周一的 4.248 下降到 4.237% 哈，微微下走。布伦特原油呢今天走跌 1.2%， 每桶呢85.01，这也是六月初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石油等方面的一些讯息。今天呢有两个联储官员呢在讲话，一个呢是 Cook 啊，很美联储的这个 Lisa Cook， 她是一位非裔的女士啦。她是今天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活动当中呢，她放了个鹰啊，她呢就说哦，今年某个时间点可能会降息，但是呢具体时间不清楚。她说随着通胀取得重大的进展，就业市场逐渐降温，今年的某个时间降低利率是合适的，但具体时间仍不清楚哈。然后呢他呢预计明年通胀会大幅的放缓，住房的服务膨胀将会下滑，会反映出过去新租赁的这种租金放缓的情况，但是呢核心商品的通胀仍略微负值。不包括住房在内的核心服务通胀呢会逐步放缓。然后呢他说目前呢 Fed 的利率政策具有限制性，给整体需求带来了下行的压力。好，这是他讲的。然后呢在就业市场方面他的看法蛮有意思的。他说目前的状况与新冠疫情前呢大致是相同的，程度是一个吃紧但不过热。数据显示呢去年的就业的这个数据成长是被夸大的，所以呢他认为今年可能也会继续如此。今年的年初的膨胀数据强于预期之后呢，其实 Fed 官员已经放弃了降息的可能性了，对吧？那么 这些数字呢是不是真的被夸大了，他们是不是做得 over 了哈，这又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详细的去观察的。那他的这个库克的这个讲话呢，就是哦，去年的这个劳动力市场被夸大了，今年难道就不是吗？很多招工的职位的空缺，他有职位他并不招呀，对吧？我们大家只要去投简历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他空在那儿，他你没有音讯的，你投进去都是不招人的，而且呢裁员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的，那么大家呢都在谨小慎微的在公司当中去干活，是吧？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这个数据，哎呦天哪，就联邦政府的这个数据愁死人了，你说就这样的哈，也不那么太准，经常不准。那这是今天的官员的讲话。那今天呢还有就是财报了，今天有几个财报呢是蛮乐观的，比如联邦快递啊，它是 Q4 啊，它的财会计年度是 Q4， 它的利润呢全年的指引全部超过预期哦。那它的这个 FedEx 啊，它盘后呢大涨了近14%，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哈。然后今天的这个嘉年华，它的报告调整之后呢，季度收益是每股1.1毛，超出分析师的预期，所以呢嘉年华它的股价呢也大涨了8.7%，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Airbus 呢今天大跌了9.4%，因为呢他们是说，新的生产挑战将阻碍其达到利润目标。欧洲公司呢周一晚上，也就是刚刚几个小时之前，他告诉投资者，因为新的延误和供应链的问题，今年的年度交付目标没法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的股价大跌了9.4%。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的每天哈都有企业的这些财报了，那这些财报呢也都会给这些个股呢带来重大的这种影响。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好了，那我们呢是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回来呢，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你像这个 Rivian， 大家知道这被称作是特斯拉的劲敌哈，但后来被特斯拉远远的给甩在了后边。但是今天呢有一个对它的绝对利好的消息，盘后啊它大涨了50%。我们呢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大家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呢提到的这个银泉滤水器呀、高杰也向大家强力推荐哈。每天都在洗澡，皮肤呢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但是这个水的污染其实是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会有不管是老人皮肤瘙痒啊，还有很多人皮肤异味炎，那么用了这个银泉，它过滤了之后呢，那水啊非常的干净。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阿里郎水龙头，对吧？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我们很多工程师呢很厉害，他一定会用这种仪器去测过的。那测了之后呢，他发现哇，它真的负离子非常的强啊，产品很好。我自己呢是买过阿里郎的哈，然后我里边呢还放上了银泉的过滤的那个芯儿，我没有用银泉的那个水那个沙瓦的那个龙头，我用的是阿里郎，然后用它那个滤芯儿，超好使。怎么去比较呢？你人就是这样，你享受好的东西你不会觉得，但是呢当我自己出去的时候，到日本呐、到别的地方哈，出门旅游的时候，不用我自己的这个龙头水龙头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皮肤呢会干燥，会起那种白皮似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你在家里呢从来都没有这种情况，我就说嘛，不比不知道哈，一比你就更知道了。所以呢在这儿呢向大家强力的推荐哈，就是银泉奈米的这种夏天了哈，不光是夏天，就是你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水龙头。来自台湾呢很多的这种好产品啊、以后呢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向大家去推荐哈，你可以去打4089156658，4089156658和唐韵呢等等去咨询一下哈，我们都是这样去用的。好东西咱们一起呢去分享。好，那么再回到呢今天的这个比较大的消息，Volkswagen 对吧， Volkswagen 就是大陆人把它叫大众，台湾朋友把它叫福斯，对吧？我是来自大陆，有的时候我会习惯用大陆的一些名词，你比如像英伟达，大陆管叫英伟达，但是 台湾朋友管它叫辉达哈，黄仁勋也管它叫辉达，所以我现在尽量用 NVIDIA 呢去讲哈，反正咱们湾区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嘛，说这个英文的大家也都清楚。刚才也讲到，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这边比较偏重高科技的，那刚才我们在分析过程当中，有的呢像瑞银的，他们的客户说这波没有赶上，没有享受到高科技的红利，我就看着我就在想，天哪，谁呀，天天不看新闻是吧？你都不用看股票，看这个曲线，你不看新闻吗？这一波的大涨全是 AI， 你不去追着 AI 去弄，那你怎么能分享这场红利呢？从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一波不全都是 AI 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早上起来哈，打开这个彭博呀，打开这个华尔街日报啊，英文的这些都应该去看一看的。我觉得很多的文章啊分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然后我们就来看吧，今天这个特斯拉的劲敌 Raymond 它的盘后为啥涨了50%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台湾朋友叫福斯，我们叫大众啊，就是 Volkswagen。他呢是今天宣布将投资高达50亿美元给呢 Raven 的这种创新公司，所以呢就让他的这个股价呢在盘后交易当中喷涨了54%哈。所以注意啊，明天开盘以后这个股票会怎么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福斯集团呢预计是到2026年投资的金额会达到50亿啊，其中30亿呢分3年来购买呢 Raven 的股份，20亿呢用来和 Raven 呢共同成立一家软件公司，预计呢在今年的第4季度就会成立。那这个高达50亿美元的投资呢，就能够补充这个 Raven 这家初创公司仍然是亏损的这样一个状态，也降低了它下一代车型的这种成本。对于这个 Volkswagen 呢来讲呢，它是想增加他们自己的软件的部门，因为呢，他们自己呢在转型这种传统的汽车转型电动车方面呢，在这个软件部门呢遇到了质量问题，遇到了这种挑战，所以呢就叫他呢要跟 Raven 呢去用20亿美元成立一家合资的软件公司，用 Raven 的车辆的技术为基础来开发未来几年将投入2家汽车制造商的这种未来车型的软件程序。那么这家德国制造商还计划在未来几年呢购买30亿的这个股份哈，包括首次的10亿美元的今年年底的这个注资，他呢就为 Raven 提供了足够的财务的缓冲。 Raven 呢他呢在就在咱们加州哈，它的总部呢在尔湾，它去年的报告净亏损是54亿美元。它本来呢在这次大众啊，就是 Volkswagen 哈，它在投资之前 Raven 曾经推迟了在乔治亚州新工厂计划来呢节省它的现金流。他这个计划呢就让他在推出下一款车型哈 R2 SUV 的时候呢节省大概20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资发生在 Raven 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投资面临着销售停滞，还有呢外界对他的质疑来讲呢，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助力。在上两周前我给大家讲过那个 Fisker 还记得吗，也是初创公司哈，已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了，因为啥 cash flow 断了嘛，对吧，已经没有资金耗尽了，没有办法就继续运营了。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些初创的电动公司当中， Raven 是上市以来呢最显眼的一个哈，表现也是最好的，投资者都对这些公司寄予着重望哈，希望它能够重复特斯拉的这种成功。他自己所开发出来的 R1T 的皮卡，还有 R1S 的 SUV， 以及电池驱动的这种运输车，都获得了客户和评论家的这种好评。但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盈利，量没有那么大吧。到今年前3个月哈，他每销售一台车，亏损3.9万美元。你说这怎么能赔得起呀？他已经烧掉了数10亿美元的现金，截止到3月底啊，他们手中的现金流从去年年底他们有80亿美元减少到约60亿美元啊，就烧钱呢，真是烧钱，年底到现在半年就二十 半年就20亿，再来半年又20-30亿又没了，那他手里就剩个30亿左右了，对吧？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注资呢，的确对他呢是一个巨大的利好的消息。那这个消息呢，也是哈对大众大家两边互相取长补短呢，那也是呢也造成了这个股票今天在盘后的巨大的波动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一会儿呢会请 Max 呢给大家去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哈 ，Rivian， 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市场上比较大的消息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消息蛮重要的。Google 旗下的那个 Waymo， 大家都知道哈 ，Waymo， 向旧金山用户开放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服务了。Google 呢，今天是涨了 2.65%， 我刚才讲了哈，它现在每股是185.58块，它呢已经向在旧金山的所有客户开放，扩大服务的范围。该服务呢已经在旧金山向有限数量的乘客呢提供了这种全自动的这种驾驶。他呢是在今天发表的 Waymo 的博客的文章当中说，自公司开放了等待名单以来，已有近30万人注册了这项名为 Waymo One 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该公司于8月开始商业客运运营。他在帖子当中说，我们致力于逐步负责任地发展我们的服务，我们与市政府和州政府官员、急救人员以及道路安全倡导者密切合作，确保我们的服务帮助当地社区获得可靠、安全、环保的交通工具，并对出行产生积极影响。这是 Waymo 继2020年在凤凰城之后呢，第二次在一个城市全市范围之内推出无人驾驶汽车服务。Waymo One 呢，也在洛杉矶、Texas 的奥斯汀向有限数量的乘客呢提供了服务。截止到2月呢，Google 的这个 Waymo One 车队当中拥有大约700辆汽车，其中呢有300辆啊是在旧金山在服务啊，因为毕竟总部在这边嘛，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在去年吧，他这个车呢就发生过碰撞哈、撞人呐、等等旗下的一些事故。无人驾驶汽车呢也遭到了一些公众的反对。去年10月份的时候，通用汽车旗下的那个 Cruise 无人驾驶汽车部门暂停了所有的无人驾驶的业务，就是因为发生碰撞导致呢，这个通用汽车在加州接受调查并被吊销了这种牌照。 Waymo 呢经历的争议比较少哈，他们拥有庞大的公共事务的业务，并且呢和美国的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当地的急救人员呢密切的沟通。所以呢 Waymo 呢表示，这个有着15年历史的项目呢于2016年更名为 Waymo， 目前已经行驶了大约2000万英里的全自动驾驶里程和近200万次的付费轿车。截止到3月底，该公司在旧金山的专程的里程已经达到了380万英里哈 ，Waymo， 我以前跑旧金山的时候，经常看着它在那里边转呀转，转呀转哈。那个 Waymo， 它那个车挺好玩的。我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详细的为大家介绍呢？大家已经想到了哈，就是特斯拉呢。他其中给画的那个大饼呢，就是他的全自动的无人驾驶，这就是一个 AI。 如果呢 Waymo 他现在能够进一步推出的话，那我相信特斯拉的这个全自动驾驶的可能就不远了，是吧？那么如果他的这个全自动驾驶能够进到无人，就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载人服务的话，那特斯拉的这一波股价可能真的就会相当的对他有利的。所以呢，你电动车，那我可能对我们现在开 Uber 的朋友冲击会非常的大，对吧？当然了，永远都会有人不敢吃螃蟹哈。那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今天的投行 Stifel 开展了对特斯拉的研究，给予呢它的一个买入的评级，将它的目标设定在265美元，相当于从今天哈特斯拉的收盘价呢还有大约45%啊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因为这家 投行呢就认为特斯拉从2025年到2027年以后呢都会有强劲的增长的潜力。分析师在报告当中说，在短期之内，改版后的 Model 3和即将出来的 Model Y 的更新型呢会提振它的销量，随后呢新一代的电动车 Model 2开始生产，可能会带动非常强劲的需求。而且呢他们这个投行就认为，特斯拉的 AI 全自动辅助驾驶 FSD 的这个计划有潜力呢透过这个 FSD 的销售呢，以及可能的授权的协议，还有长期的那个 Robotax， 就刚才我提到的这样的 Robotax 的计划呢，来起到关键的驱动力，造成创造更大更庞大的这种价值。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就是 Google 的这台全自动驾驶在旧金山开始面向更多的公众呢提供全程服务，这绝对对特斯拉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哈。那么看看吧，特斯拉会怎么样？今天特斯拉周二呢下跌了 2.61%， 目前呢每股是187.35块。他刚才我说的，他是这家投行给的定价是265哈，现在是187.35。这家投行呢是非常看好特斯拉。他说，特斯拉庞大的全球供应链和内部制造的技术是支持其成本优势和利润的因素。超级充电站的网络哈，也是推动品牌忠诚度、销量和盈利能力的关键的因素。然后呢，超级充电站的网络等等哈，这些都会包括特斯拉的发电和储能，这些业务都被视为潜在的重要的成长的动力。尽管呢短期之内呢，这个投行也认为特斯拉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在今年第一季度呢业绩比较暗淡，电动车可能会面临的这种逆风，还有呢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呢这家投行认为呢，近期对特斯拉股票预测的下修可能已经结束了，这可能会消除这家电动车制造商股票的这种压力哈。我们看到哈，这就是这个分析，我把它和 Google 的这个全自动驾驶呢放到一起呢跟大家去讲一下，注意观察哦，希望你们这次能踩到底儿哦。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是比特币哈，比特币呢今天是大涨的，为啥呢？因为有消息啊，周二比特币反弹回到了$61,000的上方。Axios 这个媒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说，现在呢当 Donald Trump 哈，他如果是他是候选人嘛，他可能正在洽谈在7月份举行的比特币大会上发表演讲，到呢纳什维尔参加2024年比特币大会。这两名消息知情人士说，他正在商谈此次活动上发表讲话，其他政界人士也将会在比特币的2024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包括呢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前总统候选人拉马斯瓦尼，就是那个拉面哥啊，以及呢共和党参议员 Bill Hungerty，还有其他的啊。那知情人士呢是透露说，川普已经受邀参加此次会议，但是呢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不是出席。然后川普的高级顾问呢说，加密货币正遭受攻击。Hughes 就是他川普的高级顾问说，加密货币的创新者和其他科技界人士正受到拜登和民主党的攻击，拜登通过加强监管和提高税收来抑制创新，而川普总统则准备鼓励美国在这一领域和其他的新兴技术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所以呢在11月大选之前的几个月呢，川普加大了对加密货币的支持的力度。本月早些的时候呢，在海湖庄园的一场活动中，川普告诉参与者，他将在白宫倡导比特币挖矿，称矿工为电网稳定做出了贡献。他还说他将接受以加密货币形式进行的政治捐款，并表示将阻止美国总统拜登打击加密货币的运动。然后呢现在呢有说拜登的连任竞选团队一直在与加密行业的成员联系，寻求有关数字资产政策的指导。所以呢这也标志着呢，这也标志着整个的这种数字的这种 政策可能是发生了重大的一个转变哈。川普和拜登两个人在本周四，今天是周二了，周四呢将参加 CNN 主办的辩论会。所以倡导组织者呢叫 Stand with Crypto， 在上周发表了一个表格，呼吁人民填写表格，要求 CNN 询问候选人对加密货币的立场，并且引用了五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加密货币的立法。共和党主导的这项法案被称作叫做 FIT21， 旨在呢规范加密货币的行业，并获得了71名民主党人的支持，包括呢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所以呢消息呢是说，近期比特币价格的下跌在加密货币社区引发了挥之不去的疑问、观察和恐慌情绪。在下跌之前呢，比特币已经冲到了69000美元的这个水平，并徘徊了两周之多。所以呢，这个加密分析平台上的一些文章说，正如历史价格趋势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价格波动对比特币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等等哈。好，那这个呢，我就给大家去说一下吧。然后，川普确实是啊，他是想让各方面，都让美国呢成为这种创新领先的这个国家哈，等等，但是不能不管呢，他也确实是不能不管，对吧？暴露出来这个丑闻也确实是存在的嘛，对吧？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几个比较重大的一些消息了。那我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过头来要详细的去看一些今天这些报财报的企业呀，还有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包括 NVIDIA 呀，它跌没跌完呢？我们做一些个股的分析。如果您想问一些个股哈，或者是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呢 ，Max 已经在线上，热线电话也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打电话上来，咱们和 Max 呢一起呢去探讨。Max 你好。
你好，
Max， 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呢是 Rivian 哈 ，Rivian 它的这个代号是 RIVN， 就是那个电动车哈。那今天呢，它受到这个Volkswagen 50亿的投资，所以今天盘后呢股价大涨了54%。我现在呢看到呢，它已经刚才是54%，现在回到了49.92%哈，仍然是一个立着往上走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吧。
Rivian 是1.96块。
对。
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它是看涨，但是我看更长时间了、半年、一年以上了、整体来说还是下跌趋势。
Hey，
它从开始是129.95块，然后就一路跌到11块左右。
嗯，今天的消息，这是典型的这种消息哈。那看看明天开盘，会怎么样吧？那但是呢 ，Max 给大家讲了，它还是一路下跌哈。今天还有一个呢是，FedEx 呢，今天它的这个财报呢，都好于预期，所以今天它的股价呢是大涨的一个状态。而 FedEx 呢本身它又是一个行业当中的代表哈，它是对美国经济呢是一个风向标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今天它的股票大涨呢，其实不仅是的一个个股了，这对美国经济来讲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因为公司呢逆转了营收下滑的趋势，那这个已经是连续6个季度下滑，这6个季度啊，1个季度3个月18个月，对吧？就是这一年以来美国的这种经济，它我以前咱们都说过嘛，对吧？它都在裁员呐、等等降低成本，它是美国最大的这种运输巨头。他说，虽然现在包裹的传递的这种市场仍然具有挑战性，但是呢，包括多轮的裁减员工、关闭设施的这种重组的努力，节约了成本。所以他就在本月早些时候，他们还在欧洲减少了2000多的工作人员。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它是股价大涨了15%，现在是295块美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接下来的走势。
256.38，大概是。
对。
但一周内当然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啊，一年以上也是，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但是它上一次来到差不多300左右的时候，然后就往下跌到差不多150了，接近跌一半。现在是往这300这个趋势，这个方向去前进。
Paradox 呢，它现在不像在疫情了哈，当时呢，电子商务是超繁荣啊，但是呢，现在呢，它包裹呢仍然面临着增长乏力的这种挑战。今年4月份，美国的邮政 USPS 表示选择呢 UPS 来替代 FedEx 来进行国内的空运。FedEx 呢，就是计划在合同结束之后取消为支持邮政服务而采取的这种成本的支出，哈，哎，但这是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它完全它是公司的利润在好，但是呢，它的业务并它是靠节约成本了，让它的利润有所成长，它现在呢仍然是比较乏力哈，就是送运这个物流市场其实还是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好的，这是一家，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是英伟达了，英伟达NVIDIA，它今天大涨了6.76%，每股126.09。来，我们看一下 NVIDIA。
它的代号是什么？
英伟达
一号，NVIDIA，126.09。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个月、半年、一年以上还是看涨的，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只是在一周内它是看跌。
特斯拉是不是已经到底儿了？
特斯拉，187.35，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涨的，但是我看半年、一年内数据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其实当然，如果5年以上才看涨。
现在特斯拉还没到底吗？下一个支撑点会在哪里？
特斯拉，因为它一年内它也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下一个支撑点的话，其实，它这个，如果是讲下一个支撑点的话，我看你看可以看140左右啊，
140左右，啊，
对。
现在180多，哇，还有可能下走啊。OK，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
一百
下，
四十七，大概一
对，
百四十七。
哇，还有那么大下走的空间，那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啊，比特币的话，6万呢，6万2，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好，这比特币。
主力是大概在7万左右。
你看，最后一个呢是嘉年华啊，这个邮轮，它的股票今天大涨超过8.几%哈，我们来看一下 CCL。
CCL 的17.82，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然后，当然，我们看一年以上的数据来说，它是看跌的，它还是看跌的。所以，它上个顶峰在2018年1月26，大概71块，大概71块左右，然后就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
这是我们看到的几个比较大的。今天其实还有一些消息，像一些这个就那个减肥药啊，然后获得中国批准了啊，在中国大陆呢去获得批准了，那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一些效益呢？这也是今天我看市场上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哈。我看就是那个叫做 Vigovi 那个诺和诺德呀，它的那个爆红的减肥药获得中国当局批准上市，所以呢它今天呢这个今天呢对它来讲，我们来看一下Novo Nordis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Novo
Nordisk，
它的那个代号是什么？
查一下哈 ，NVO， 146.91。
146.91啊。
对 ，NVO。我看到盘后它一直在上涨，
其实看涨，
看涨哈。好的，非常感谢 Max 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讯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